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果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生命的样式是我们所选择要专注于怎么样的思想的结果。我要跟大家继续讲我们这个系列，也是我们今年让弟兄姊妹多一点追求祷告，要真的让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事情，就是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当然结的是生命的果子，包括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所有这些果子，包括了比方光明的果子、诚实、公义这些事我想包括了嘴唇的果子，我们讲过。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年过完的时候，你觉得你在言语上面有进步？你不要等到这一年年底才想到这个事好吗？你有一年的时间学习这个事，一定会有帮助的。最近我们用好几次讲到在思想上面，我们思想会结出果子来，思想意念，这是先知在耶利米书里面说的，神说你们意念所结的果子，你记得我们读过这个经文，你们意念所结的果子。我已经讲了两次心思意念，言语我也讲两次，可是心思意念我还想再讲一次，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今天我要继续讲这个题目，刚刚我提到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生命的样式是我们所选择要怎么样专注于怎么样的思想所结的果子，听懂那个意思吗？你如果你的思想上专注于什么事，会决定会塑造你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要觉得说就是这样想，好像思想就是随便他去，你常常把你的专注只放在你的生活的其他事情上面。不，我觉得你能够每一天都不时的留意你的思想在想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再讲一遍，你不要常常只专注在生活上的其他事，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很多你关心的这些事情上面，你应该分另外一只眼睛看这一件事，就是我在想什么，什么东西放在我的心思里面。我已经有两次提到华里克牧师他决定在八月以后在他的教会要开始讲这个题目 What's on your mind， 什么东西放在你的心思里面。初代的教会第二还第三世纪，好像第二世纪，罗马有一个皇帝，那个时代我们想到公元第二三世纪的罗马皇帝，常常会想到那些迫害教会的皇帝可是有一个皇帝，他在历史上蛮被称道的，事实上人说他不只是做一个皇帝，他是一个哲学家。这个人他的名字我不太会读，他们把他翻译作马可奥热流。这个皇帝他讲过一段话，他说你是否活得幸福愉快取决于你的思想的品质。再讲一遍，他说你是不是真能够活得幸福愉快取决于你思想的品质。他说所以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谨慎境界那些与品德还有合理的天性不相称的意念。我再讲一遍哈，他说你是否活得幸福愉快取决于你思想的品质，所以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要谨慎境界那些与品德还有合理的天性不相称的那些心思意念。这些人都明确的告诉我们，你应该常常留意这个，而不是说好像思想就是这样想，是 似乎跟你无关，它就是飘来飘去的，不是的，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想。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虽然我们讲了好几次关于意念都还没有，关于结果子都还没有提到它，其实那是圣经里面讲到结果子很要紧的经文，就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背着经文一起来读。唯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这里讲到按时候结果子，对不对？这是今天我的题目。 你期待不期待你的生命像神所定规的能够按时候结果子？神给这个大自然就是这样，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果子。现在的人类常常想办法扰乱这些自然的次序，在不该结那么果子的时候，他们想办法研究还是有那个果子吃。我觉得自然一点比较好，很可能神让我们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果子，有可能会有好处的。那个不是挺要紧的事了。我相信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是这样，神想要我们按时结果子。可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核心的道路，就是他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或者说昼夜默想。你常常思想神的律法，默想神的道，而且昼夜思想，意思就是说你常常放在心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而不是就是让他任凭他今天听见什么事就想什么事，明天遭遇什么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就想什么。你不要只是这样，你要刻意的经营你的思想。我定义要这样思想，而最好的一个道路就是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上，昼夜思想。这里说这样会使我们成为一个好像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会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我们所做的，你就会常常看见有神的手在其中，他会给我们好机会，给我们通达的道路，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靠近我们，扶持我们。所以说凡所做的尽都顺利，让这棵果树可以欣欣向荣。上一次两个礼拜前吧，我们提到希伯来书讲到我们的思想，他说要思想耶稣，记得吗？然后思想我们所认为施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为着罪人成全救赎的那位耶稣，说希伯来书说我们应当思想，我们应当要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也提到英文的钦定本圣经 Authorized Version， 他讲到这个字的这个词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叫 Consider Jesus， 思想耶稣， Consider Jesus。 但是我们对这个字的拉丁文的源头做了一些诠释。可是这个英文字它有Consider 有把它当作是怎么样的意思，对不对？有考虑的意思，有把它当作是怎么样，有算它是怎么样的意思。希腊字里面有一个字很有这样一个意思，而且在新约里面多多的被使用。那个希腊字叫做 logizomai， 这个字保罗蛮喜欢用它的，光在罗马书他就用了19次。用在什么地方呢？那里提到亚伯拉罕说他信神，他说这就算为他的义。有没有读到这个罗马书？这个算为他的义，这个算用的就这个字。这个字有时候英文把它说成是 reckon， 把它算它是怎么样。Take account 就是你把它当作是怎么样的。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你们像罪应当看自己是死的。 那你的看也用这个字，你也可以说是算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却当算自己是活的，他都用 到这个字 logizomai 这个字。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吧，他说你现在所受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不足介意用到这个字，就是就算不得什么的意思，你就算他觉得说把它算得很轻啊，因为将来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你很自然就把现在你无论遇见什么苦楚把它算成很轻，那就是这个字算。可是我要今天要从圣经里面保罗的另外一节经文讲到这一件事，因为在那里用到这个字。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这是我们今天将要主要要讲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里的思念你已经知道就是这个字，所以你想到这里讲到思念啊，它包括了你要算它是怎么样，要把它当作是怎么样的，你要留心的看它，好像把那个当作你的生命的基准。这里翻译做思念是对的，你应该好像朝思暮想的，你常常放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的，就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有哪几件事要这样，对不对？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件事。莎士比亚在他的著作里面提过像这样的话，他说没有什么好或者坏，是我们的思想使它分成好跟坏。当然这个不是用在每一件事上，有一些事本来就是坏的了，但是有很多的事它所以会是坏的跟我们怎么想它有关系。所以让我们留意我们的心思。那保罗在这里他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想什么，他是告诉我们要想什么，我觉得很好啊。首先保罗说我们要思想那些真实的事物，你有没有这个习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什么叫想真实的？真实的你应该思想你知道有一些人比较偏向喜欢那些奇幻特殊的事情，我不认为像童话故事看起来有点奇幻，我不认为我们不应该读童话故事。我知道有一些人认为小孩子读童话故事可能会变让他们变成不太脚踏实地，我不太认为是这样，因为历史历代有许多小孩子读各种童话故事书长大，那里面多的是走得很好的人啊。可是我讲的不是这样，是你特别喜欢那些奇幻特殊的事情，而且把它当作是好像很真实的事一样。你只要听见比较特别的，一个人很奇妙的得到一种医治啊，一个很奇特的经验啊，我们就觉得好像那个是很奇妙的，是神做工，然后就全心全意的就对这个有兴趣，如果有像这样的 CD 就赶快 copy 很多份传给人，介绍人家读这样的书。你最好小心一点不要这样。我们的神用了比较多的功夫造了大自然，他让我们眼睛看见的多半是大自然，对不对？我相信他没有要我们太多看超自然的东西，虽然神可以做超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在大自然里面，你从那里面更多的领受，更多的对神有认识，你只专注在那些超自然奇幻的现象，我不相信你的生命 会变得扎实，变得稳定，变得成熟。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有的人因为喜欢这些，所以他们常常把一些其实不是很真实的事情，就后来就当真了，越想就越相信那是真实的。糟糕的是，有时候我们表现在跟别人的相处上面，有时候别人给你讲一段话，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开始想他讲这个话大概是什么意思，可能存着什么动机，然后我们就相信这些，然后就放在我们心里面想，那天回去也想，明天也想，一段时间以后，你跟人家提到说他告诉我什么，其实完全没有，那你讲的是你心里面想的，不是他告诉你的话。你晓得我在说什么吗？有不少人是这样，有这种坏习惯，让你的心思飘来飘去的。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学习有观察的习惯。这是科学家应该做的事。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自然科学的领域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在生命当中的许多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这样，养成一个很真实的去观察的习惯。那观察的意思就是说，照你所看见的是怎么样，你会存在心里面；你所听见的是怎么样，你会记得。当然我讲的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事啊，人家比方人家跟你讲的话，那你有正确的观察的习惯，你就不会在人家跟你讲了什么话以后，你很自动的把它转移成你自己对那件事他所说的话的想法，然后就存在你心里面的是你的想法，你却告诉自己说那是他说的话，后来就告诉人家那是他说的话，可是那不是事实。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说什么？你无论在职场上你是在做什么的，如果你把这种习惯也表现在那里，你一定迟早会出差错的。试试看学习这些事好吗？做一个更真实的人。把它区分清楚，说他说了什么话，我觉得也许他说那个话是不是背后有什么意思，你可以这样思考，可是你要把它分清楚，什么是你推测的，什么是他说过的话。这个一定要你刻意想要养成这个习惯，因为有一些人天性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观察的习惯，也没有管理我们的心思的习惯，我们就容易这样。还有保罗说你要思想那些真实的。有的人建议说，当你要跟人讲一件事的时候，停一下几秒钟也好，在心里面问自己一下，说我现在要跟他讲的话是真实的吗？有时候你停几秒钟想一下，这个会减少多少的麻烦跟错误，你知道吗？经常有人他们听见人家讲某某的一件事，如果那个人刚好是他有点讨厌的人或者得罪过他的人，那如果他听见的是负面的话，他很快就会去跟别人讲，不需要查证，因为你讨厌他，所以会觉得凡是听见有关他坏的事情一定是真的，那个人就一定是这个样子，这是非常糟糕的习惯。可是却是蛮普遍存在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所以问一下自己，这是真实的吗？要通过这个考验，你一定会需要停一下查验一下，我能不能证实我所听说的这一件事是真的。当你发现你不能的时候，你就再怎么想讲吞下去，不要讲吧。 如果那个不是真实的，无论那是多么吸引人的话题，意思是说你讲出来可能会让旁边的人很喜欢听，很留意听的，或者无论你多么想讲都最好收回去，这会保守我们不犯错，也保守我们思想那真实的事。你看保罗讲的这六件事，光第一件事我们要通过这个关卡就不太容易、哦、也许我应该停下来让你用一个礼拜去学这一件事，我们下礼拜再来讲第二件事。你们点头什么意思？想要早一点结束聚会的？来吧，像骆驼一样储备一下吧，我继续讲。可是你还是要认真的，不要我讲过去的你们就让它过去了，真实的存在心里面好吗？相信你妈妈是不是要找你？好，我们回到这里来。接下去保罗说要我们思想那公义的，公义的，公义的其实跟真实的差不多啦。公义的就是啊，还有一个可敬的是吧？我有没有要讲可敬的？可敬的会跟别的东西在一起哈。我们现在讲这个公义的，公义的跟刚刚讲的真实的有一点类似。有人说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就是对的事情。英文把义跟对放在一起嘛，就是 right, righteousness, right。怎么样思想公义的呢？我喜欢想到这圣经里面，有时候用提到一些人，特别提到他们是义人。从圣经很起头，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里面？好几次提到一个人是义人，亚伯是一个义人，挪亚是一个义人，这些被称为义人的，我觉得是我们思想什么叫做公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可是我要先讲到圣经里面的一个人，就是但以理。天使提到但以理的时候，他说他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但以理书里面这个但以理，在波斯王宫里面做宰相的那个但以理，他是大蒙眷爱的 ，greatly beloved。有的英文的译本把它翻译作highly esteemed， 就是人家对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神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啊，也就是他是大蒙神的眷爱。又得到很高的评价。跟他差不多时代的一个先知叫以西结，我不确定以西结会不会比但以理稍微年长一点，但是他比但以理晚了几年被掳到巴比伦去。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以西结，他提到但以理，在以西结书十四章提到三个人，就是挪亚、但以理跟约伯，说他们是义人。也就是说跟他同一个时代的人已经可以论定这个人把他当作一个义人的代表。他提到的另外两个人应该都是以前的人了，一个是挪亚，一个是约伯，可是他却把但以理放在其中。他几次提到这三个人名字，说他们是义人。显然但以理当他在世的时候，事实上以西结讲这些话的时候，但以理应该还蛮年轻的，可是他的公义的名声已经名满天下。我特别喜欢注意圣经里面这个人物但以理，思想他的故事。不完全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 Daniel， 可是我喜欢思想他的故事，看他怎么样在自己的本位上面忠心尽职。他无论被放在什么位置上面，也开始的时候一个蛮卑微的一个位置，后来被升到一个政府上的一个位置，后来被升到很高的位置，也有另外一些时候他被撇在一边，没有人知道他是的，好像从舞台上消失，从媒体上消失，不太有人注意到他。任何情况 他都有一个特质，就是忠心办事，专心的做事情，而且圣经说他没有过犯跟错失。那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人，传道人常常拿他榜样来提到我们应该要在一个外邦的世界，在敬拜神，不要拜偶像，在圣洁这些方面要忠心，有时候用来勉励一个从政人员应该要这样。可是其实圣经讲到但以理的故事的时候，还讲到另外一面，我觉得你一定不能够不注意的，那就是他虽然那么注重属灵的事，在这些事上忠心，可是他第一，他没有因此在别的事上，在他的当前的职责上面，世界上的事情上面变得很粗糙粗鲁不负责任，他没有。有的人是这样，他好像很爱主，什么事情都讲到属灵的事，然后他，你如果交代他办一件事，他做的这个好像很轻忽，就随便的做，你叫他写一个东西，一大堆的错字，就是没有专心在那些事情上面，不太负责任。但以理不是这样。我思想但以理，我就会很想要变成像他那个样子。我很清楚知道我更年轻的时候跟他的样子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不是一个很有习惯在什么事上都很负责任的人，我不是。可是我认真的从像这样的人学习，我想现在应该比以前好很多。可是我们需要这样。保罗说要思想那公义的。但以理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我们常常用他来讲到在外邦的世界怎么样忠心。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实不需要求问神他就会很确定的要走在其中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应该有像这样的东西，不要以为什么事都求问神什么事都说神对我说，好像是一个属灵的事，我们不要这样。尤其今天更多的人经验一点圣灵的工作，也有的人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说预言啊，得到什么启示啊。有的时候这个带来一个副作用，有的人似乎觉得告诉人家神怎么对我说是不是蛮属灵的事。我不太相信这些事，是因为圣经里面像保罗这些人，他们很少说这样的话，他们很少说主对我说什么，他们比较偶尔得到一个特别的这样启示被写在圣经上，可是我相信他们多半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持守的原则一大半都已经写在圣经当中了。不觉得吗？如果神用了这么大一本圣经写，应该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知道的事多半都写在这里。所以我相信但以理他是这样，生命当中有一些事并不需要求问神就是确定的，所以他也不会随潮流而改变，或者随着大众的意见就改变。比方他总是持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你不需要祷告我该不该做什么，你不需要这样。他总是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对吗？无论那个环境变成什么样，那个是不改变的。有时候遇见威胁，甚至后来遇见生命的危险，也没有拦阻他守住这些原则。他是一个公义的人，你看到这些榜样不会很想要做这样的人吗？在世上做一个有原则的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读但以理的故事一定不能忽略这另外一面，就是他虽然严谨的持守原则，可是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他们持守原则的时候，他们讲起话来就不一样，跟家人讲话就失去耐心， 好像大家都应该知道，我现在是在为主忠心，我就是不要拜偶像，我不要吃祭偶像之物，我不可以做这些事，我一定要向主忠心。所以对那些还不认识这些事情的人，或者你那些还没有走在这样道路上的家人，就失去耐心。但以理没有这样，当他想要持守属灵的原则的时候，他总是用委婉的态度面对这些事。我们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些，我们大家你我都有这种天性，当我们觉得有一件事是很重要，我们也认真要走在其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对我们旁边的人失去耐心的。你如果正在做一件很要紧的事，也许是在主的事工上很要紧的事，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有人因为不留心或者比较粗糙一点让你因此不太方便，要找一个东西找不到等等，我们很可能脾气就会来了。那是很奇怪的事，你不是在做很属灵的事吗？可是我们生命里面有这种东西的，你要小心一点。但以理没有这样，他的公义不是只是常常表现的好像让人家觉得威严不可侵犯，不，他常常带着委婉的态度，当他需要持守他的原则的时候，他跟那个太监长讲的话是用一个 feel sorry 的态度，觉得抱歉，很抱歉，可不可以允许我持守这个原则，差不多是这样的态度。他是以智慧著名的人，无论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或者在以西结书里面，神甚至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用推罗网要讲到撒旦的时候，他把但以理拉出来做一个比较，他说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那其实不是在讲推罗网，在讲撒旦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可是你看他会这样讲，表示但以理是在人间被认为特别有智慧的代表，但是他的智慧常常表现在温良柔顺上面，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那是我常常要大家注意的。如果你想到天属天的智慧，你应该想到的是这些东西。我们读一下好吗？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很清楚讲的，前面一点大概在十四节左右吧，我看看那里怎么讲，十三节提到智慧，提到说智慧的什么温柔，请把智慧跟温柔放在一起想好吗？如果你以前不是这样习惯，试试看养成这个习惯。真正的智慧在神看来应该跟温柔放在一起，而不是你觉得你有智慧就逐渐好像身高增长，然后眼睛逐渐往上抬，不是像那个样子的。真正的智慧应该跟温柔在一起，温柔的智慧，智慧的温柔。但以理就是像这样，你要不要跟我一样读到圣经像这样的人，思想这个公义的人？保罗说那些公义的，真实的公义的应当思想。我不只是思想圣经里面这些公义的人，我也喜欢读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属神的人的传记，我会特别注意这些，我不会只注意他们为神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那些都是很宝贵的，可是神使用每一个人不一样，而且不是用你做更伟大的工作来定位你是不是更伟大，当然不是。我喜欢想到约翰·威斯理，十八世纪在英国再起复兴的 John Wesley， 今天全世界有几千万的信徒是跟他的事工有关系的，卫理公会、寻道会等等。这个弟兄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他从年幼就被他的母亲带领，有很好的品格，他的母亲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母亲做母亲的榜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的名字叫苏珊娜。约翰·威斯理到牛津去读书的时候，我去过他读书的那个学院，那学院是拍《哈利波特》的地方。他对生命非常的认真， 后来他跟几个同心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会社，就像我们现在学校的社团一样。那个会社做什么呢？不是办很多活动，不是的，他们决心一定要遵行神的道，他们好好读圣经，学以遵行神的道。他们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我们应该关心穷人，所以他们就很认真关心穷人。约翰卫士从那么年轻，在大学的时候，牛津的时候，他就把他其实没有多少钱，那个牧师的孩子能有多少钱，他把他的钱分出一部分来给穷人。他不是只给他们，他会去探望他们，陪伴他们。我去牛津的时候，那里有一些资料告诉我们，他当年去探访的时候走在什么路上，去哪里探访，那个路我也走过，走在他当年走过的路上。因为他们那么认真要遵行神的道，所以他们那个团体那个会社同学们就给他一个绰号，一个昵称，称他叫做寻道会社，英文叫 Methodist。 现在卫理公会事实上用这个名字做他们的名字 Methodist。 他的兄弟查理卫斯理写了很多诗歌的那个兄弟，他也很注意关顾卑微贫穷的人。他看见他的同学当中有一个贫穷的同学，贫穷人家的子弟，虽然他们自己也没有很有钱，但是比起那个同学来讲他们算不错了，因为那个同学很贫穷到一个地步，那个时代英国那个时代其实很不像基督教国家应该做的事，就是那种贫穷人家的子弟在学校里面，他们有一种打工的方式，就是去做那些有钱人家富贵人家的子弟一样，是他们的同学的，像书童一样这样的工作，好像他们的仆从一样，帮他们拿东西啊，帮他们打扫啊，像这些。他同学里面有一位就像这样，这个同学叫 George Whitfield。 那当查理卫士理注意到这个同学的时候，他很自然，他不是去反抗这种体制，他没有这样做，可是他很自然的觉得别人这样对待他是一回事，他不要这样。他的心使他觉得那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弟兄，所以他就善待他，跟他做朋友，邀他跟他一起喝下午茶。这个在那个很民事派的英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因为他们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可是他邀请他跟他一起喝下午茶，因此得着这位同学加入他们的会社。事实上他为神的国度，为教会得着了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后来在18世纪带起无论是英国或者在北美殖民地带起伟大的复兴的一个器皿，怀特菲 George Whitfield。 我也喜欢讲到后来他们那个故事，后来他们的意见有分歧，这个 Whitfield 跟威斯理兄弟在神学上面有分歧，有的时候约翰卫士用很严苛的话提到他，因为他是第一代的领袖嘛，就为了要持守神托付给他的会比较严苛一点，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他的兄弟查理卫斯理成为一个缓冲，一个能够带来一点比较平和的味道的一个器皿。他们当时的争论在那个事工里面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有一次跟怀特斐跟 Whitfield 站在同一个阵线的这些人，有人就问跟查理卫斯理他们站同一个阵线的这些人，有一位就问查理卫斯理说，你觉得在天堂，对不起我讲错了，是怀特斐了哈，是人家问怀特斐，这个人提到约翰卫斯理说，你觉得在天堂我们会看得见约翰卫斯理吗？你看他们争论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你那种错误的说法很可能使你不能上天堂。你知道怀特斐怎么讲，他们争论的时候是很认真的争论的，为了神学上的不同的看法，可是怀特斐回答说，不，我们在天堂看不到他， 他离耶稣那么近，所以我们看不到他。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像这样，你不觉得读像这些故事，这些人的美好的，他们的品德，他们的观念，你应该要羡慕，对不对？神要我们思想这些公义的事情。我也喜欢想到格里汉博士，美国的神所重用的布道家，他还没有成为举世知名的布道家之前，在1940年代的末期，他看见旁边有别的布道家，也看见他们这个事工可能带来的陷阱。有一次他就跟他们在一起的同工相约，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后来他们思考讨论以后，立了一个公约，那个公约他们相约要在金钱、在女色、在骄傲上要一直持守圣洁、持守公义。那个约定他们持守了60年，一直到现在，他跟他的同工都没有在这些事情上面带来什么不名誉的事，让人家可以攻击他们的事。如果你在网络上打格里汉 Billy Graham， 找到一些很严苛的话、很糟糕的话批评他的话，我可以很确定告诉你，那个是捏造的，那不是真实的。在美国，如果那些是真实的，格里汉就不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有几十次当选在美国最被尊重的人，他的家庭也是最被尊重的家庭。保罗说，这些公义的事你们都要思念。接下来保罗提到清洁，是看我是不是把可敬的列过去了。可敬的在跟尤美明的差不多，我把它放在后面跟尤美明的一起讲。保罗说，凡是清洁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思念。来，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可能，就你看新闻的时候、听新闻的时候，很容易倾向于它里面如果报道一些不太清洁的事，蛮吸引我们的，对不对？好像那个比较有意思一点。事实上，有一些新闻工作人员觉得没有那种消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消息，因为你也不能完全怪新闻工作者，因为那个反映了大众的口味、他们的喜欢。有的基督徒也许会说，可是我们总要知道社会的光景。对了，我们应该知道，可是你知道有不清洁的事就够了，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细节，好吗？你有必要那么详细的看这种新闻吗？看一下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你不知道那些细节，一定不会使你变得无知的。保罗很清楚的说，那些清洁的事，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我们就应该失恋。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哥林多前书14:20，他这样讲，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可是在恶事上要做婴孩。你在不好的事情上面最好做婴孩，不知道没有关系，可是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让我们多思念那些清洁的事，不要随从世俗的潮流。再来，保罗说要我们思想可爱的。因为你的思想里面有常常有可爱的东西吗？可爱的，可爱的思想，可爱的事。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婚宴，在我们教堂附近的那个餐馆，乔远是吧？我们吃完婚宴出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起走出餐厅门口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阵骚动。后来我知道为什么有一阵骚动，因为刚好有一个知名的歌星也出现在那里。我发现在场有少数了几位我们的弟兄姊妹，很遗憾的，也包括我沙漠学校的学生，他们都急着要看那个明星。我对他们对这种事情那么有兴趣，觉得有点遗憾。我自己宁可多注意一个天真的小孩，我想那才是可爱的。 从小孩我们可以学一些很有趣的功课。所罗门在箴言里面这样讲，箴言20:11，他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你读过圣经这个话吗？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我今天特别对我们中间的弟兄说话，男人们，如果多留心观察小孩，包括你自己的小孩，包括别的小孩，你留心听他们说话，我相信你会更小心经营你的婚姻，避免跟你的妻子吵架或者弄得要离婚。我刚从温哥华回来，在桃园机场领行李的时候，我在等着领行李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妈妈跟她的小女孩，看起来7-8岁的小女孩，坐在那个行李的推车上面。我没有听上文，不知道前面他们在谈什么，我就听那小孩子在跟他妈妈谈要他不要离婚的事情。他妈说我没有要离婚啊，然后呢就讲说我怕你跟爸爸会离婚，反正就是像这样。如果那些男人们留心这些事，有机会听到你的孩子是怎么讲这些事，他们就会小心经营自己的婚姻。其实我们要看可爱的不只是小孩子啦，其实有时候从老人家可以看到很可爱的事，对不对？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老奶奶，我们都认识她，谢奶奶，她特别爱漂亮。这个可能有遗传的，比较的爱漂亮。可是她漂亮，她爱漂亮的蛮有原则的。她，我不知道她其他的时候怎么样，可是我晓得每一年我们有春令营、秋令营，她都会来参加。当天下午她就会很早就到，可是那一天早上她一定会做一件事，就是去把她的头发做好，把身上打理好，要漂漂亮亮的来参加我们的春令营、秋令营。她活到90几岁，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她很有艺术天分，她其实在70几岁才开始拿起画笔。我们曾经在她80几岁的时候给她办了一个画展，目的要传福音，他的许多的亲族来了10位，我觉得那个撒下很美好的福音种子。我们中间陈玉馨，我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提到他小时候怎么样跟谢奶奶一起学画，他很喜欢，他很喜欢跟这个老奶奶一起学画，一起画图了。谢奶奶碰见文晶，你知道我们文晶姐妹的外婆，那时候外婆 还在的时候，她外婆虽然说要信主，可是聚会没有那么认真，总是有牵扯，有这个事不能来，那个事不能来等等。有时候她的理由是说需要看家，需要看家。你知道谢奶奶跟他说什么吗？很有趣，这个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快90岁的老奶奶，她说你要常常来聚会。她说因为房子不会跑，你不需要在家里顾家。她讲得很有趣，她说房子不会跑，所以你不用在家里顾家。就是像这样，很可能你旁边也有一个老人家，多看他们吧，那才是我们应该看的地方。保罗说可爱的这些事物，若有什么称赞，若有什么德性，你们都要思念。不是只有小孩跟老人家，你也可以从一个看起来通常比较不可爱的这一类人看到可爱的地方，就是男人。你知道你可以从一个成年的男人有时候也看到可爱的地方。我有一个朋友是三种医院很好的 主治医师，血液肿瘤科的吧，跟我们的公生弟兄一样。他有三个很可爱的女儿。有一次他的妈妈带他们，那个时候他只有两个女儿的时候，带他的女儿到我的办公室讲话，一不注意那个小女孩就把我办公室一个飞机的模型给搞坏了。那两个女孩子很调皮，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他们现在都长大了，老大老二都在读大学了。他们家有一次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带他们到美国去玩。后来我听说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个医师弟兄有够乡巴佬的，他到了美国看到 7-11， 他说啊，美国也有 7-11， 就是有点像跑到台湾说原来台湾也有假七龙王一样。 7-11 是美国发源的，你知道他的总部在德州的 Dallas。你们知道 7-11 是在1927年就创立的，刚开始并不叫 7-11。 1946年的时候他们把营业时间延长成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所以叫 7-11。 这在美国是很特别的，因为美国人都很晚开门，很早就关门。我们台湾有 7-11 是1980年才开始的。真的吗？那个以前没有 7-11 是吧？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光在台湾有快要5000家的 7-11。可是那是美国发源的啦。他说没想到美国也有 7-11， 这个弟兄很有趣，而且会回来把这种事情跟我们讲，我也觉得很有趣。所以就是那个看起来有点讨厌的男人，有时候也可以看到可爱的东西。你不会觉得这个比较有趣吗？比起很多其他的事情更有意思。保罗要我们思想类似这种事。他们还告诉我说，他带着那时候只有两个女儿一起去 Disneyland， 加州的迪士尼乐园，看到因为迪士尼机场都很多人，看到有一个地方排了很长的队伍，一定很棒，他们就跟在后面排，排了2个小时才排到。结果发现排到以后发现是跟 Mickey Mouse 照相，很气。知道了，我讲的都是好像闲话家常，不太什么，不是很重要的事。可是也许那才是组成我们生命更要紧的事，不是吗？对吧？试试看吧，我想你周围可以找到比我所叙述的这些更多更有趣的事情。保罗说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可爱的、清洁的、有美名的等等，这些都要10年。我们把可敬跟有美名放在一起讲。你知道 有名跟有美名不一样， OK， 你把它区分开来好不好？有一些名人他有可能因为做出一些不美的事情而上报，那并没有美名。我出信主的时候就受一些长辈的影响，让我喜欢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他们都是被人尊敬的，他们可能一生从来没有名字出现在媒体上过，可是他们是真正有美名的人。我特别会注意到他们所表现出一些美好的事情来。你常常会有机会听我讲这些事，那个是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些故事，读到的故事那些都深印在我的里面。我也很喜欢讲故事，我也把故事讲得蛮精彩的，那是因为那个放在我心里面就是那么精彩。最近几年我们的儿童夏令营，我们正在举行儿童夏令营，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讲宣教师的故事。前年我们从西安直到地几那本书讲好几个宣教师的故事，去年我们讲罗品成师母的传记，今年我们在讲我的牧师荣教师的故事。这其实是我给他们定的内容主题，你们可以在会场的 门口看见许多跟荣教士有关系的照片。前不久我们的大专团契也安排读有一位从加拿大到云南少数民族中间宣教的一个杨密桂林的传记，他们读这本传记，然后在一个跟青少年团契联合的聚会上跟青少年们分享，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事情。那是我年轻就很熟悉的故事，杨密桂林的故事我差不多都能够背，他的许多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读到一本书，我常常希望主日学协会能够再版，他们总是不再版。这是多么好的书，杨密桂林写他宣教的故事，我成了一台戏。那本书里面的故事我不知道是我读了很多遍还是读了两三遍就记得很清楚，那里面有很多宝贵的故事，你有时候会听我讲那些故事。那我跟你讲其中一个故事。1924年有一位姊妹，一个多才多艺的姊妹，她准备到中国去宣教。这个姊妹叫做 Marjorie Harrison， 那个故事那个书里面把它翻译作海马猪，我不知道是她本来的名字还是。你知道到中国宣教的有一些都是整个家族，有很多人到中国宣教。戴德生戴家是一个大的宣教家族除了戴家以外，最有名的一个宣教家族之一是海家可是我不确定这个，我没有去查这个海马猪是不是海家中的一位，也许不是，因为海家比较多是从英国来，这是一个在北美的一位姊妹。可是因为她身体很差，所以这个海马猪就被内地会拒绝。他很失望的时候，就独自回到房间跪下来祷告。他拿出他为了去宣教所积攒了好几年的钱，摆在主的面前说：“主，这个是我要去中国所积蓄的钱，我不敢收回，请你帮我找一个人能够代替我去中国好吗？”他跟主这样讲。在西方的宣教故事里面有许多这些非常宝贵的故事。那天晚上他做的这个祷告员，那天晚上他在一个聚集里面就听见一位女士在谈话中，那个女士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不由自主的大声说：“我巴不得 Isabel 能够去圣经学院读书。” Isabel 就是杨密桂林，他的名叫 Isabel。后来她嫁给一个姓困的弟兄，所以她的名叫伊索比尔困。这些到中国的宣教士都有中文名字，所以她中文名叫杨密桂林。那个姊妹好像不搭前不连后的忽然冒出一句这样的话来，而且大声的喊说：“我巴不得伊索比尔能够去圣经学院读书。”这海马猪在旁边听了就很安静的就问他说：“为什么伊索比尔不能去？”他认识伊索比尔，他知道他在讲谁。那个女士就告诉他，因为他有经费上的问题。海马猪就没有说什么话，就点点头。后来他就问到伊索比尔的电话。那天晚上他就给他打电话，就把他积蓄的钱给了杨密桂林。就像这样的故事，你读这些故事不会觉得是很美好的吗？比媒体上讲的那些心塞的故事好多了，不是吗？你难道不读这些东西使你受吸引，很羡慕，希望我们身上也有像这样的东西？我喜欢这些有美名的故事。事实上我还知道很多有关斯布珍加尔文林肯这些很美好的故事，思想这些会带给我们多么大的祝福。年轻的时候读这些，思想这些，会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巴不得你也羡慕，而且照样去行。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上一次我提到卢易斯写的《The Great Divorce》，就是《梦幻巴士》，校园出版社出版里面的一个故事。今天我要提到另外一个长一点的故事。 那里面提到有一些幽灵可以得到机会从阴府乘坐 一辆巴士来到天堂的边界，有些光明的灵可能是得救的圣徒或者天使会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走上遇见神的道路，只要他们有这些人陪伴，他们愿意走在上面，逐渐他们会变成壮实光明的灵。很可能卢易斯是在讲到生前的机会了，我们能够有机会有一些传福音给我们。那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今天我要讲的是其中一个故事。有一位在天堂非常高贵的女子，她专程从天堂的深处来到边界，要会晤她在世上时的丈夫。跟着她有一大群男女、小孩，甚至有动物。为什么呢？那些都是她在世上曾经 经历过她的爱的人。她的丈夫呢，出现的时候像一个很矮的幽灵，脖子上挂着锁链，那个锁链是由旁边一个长得比较瘦长高大，可是满脸苦恼，像一个悲剧演员一样的一个幽灵牵着。可是当那个高贵的女子跟那个矮幽灵讲话的时候，她从来不看那个瘦长的那个悲剧演员，她只看那个矮幽灵，那是她的丈夫。当她走到矮幽灵的身旁的时候，那个旁边的悲剧演员发出一个叫喊说，好不容易。这高贵的女子说，亲爱的，是好不容易。然后她开始为她在世上她犯过的错向她道歉。她所有这些话都是悲剧演员在回答，可是她看的都是那个矮幽灵，好像没看到那个悲剧演员一样。那个悲剧演员说，好了好了，我们都会犯错，我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你。想到这些年你一直孤零零的待在这个地方为我悲伤。那个女子说，你现在可以把这一切都抛开，不要再那么想，因为都已经过去了。她说，你想念我吗？这个高贵女子说，亲爱的，你很快就会了解，但今天让我陪伴你。他还没讲完，那个悲剧演员就对矮幽灵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回答我们的话？因为他问他说，你想念我吗？那个女子这样讲，他说，你很快就会了解。这个悲剧演员就开始提到他过去是怎么样照顾他，牺牲自己来对待他，然后说，至于你的不幸。可是这个高贵女子打断他的话说，你不晓得吗？这里没有不幸，在我们这里没有不幸。你是说你一直很快乐吗？这个女子说，难道你不希望我快乐吗？你认为如果我爱你一定会很悲伤，可是如果你愿意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事情并不是那个样子。这个悲剧演员说，爱，你知道爱的意思吗？这个女子笑着说，我怎么不知道，我在爱里面，我在这里就全然在爱里面，现在我真正在爱。她丈夫说，现在，那么现在你不需要我了？她说，当然不需要了，我拥有一切，我不再虚空，我在爱里面再不寂寞，刚强不软弱，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再彼此需要，却可以真实的相爱。那个悲剧演员就语带哽咽的说，他不再需要我了，他不再需要我了，但愿我还没有听见这些话之前他就死在我的面前。那个女子说，你讲这个有什么用处呢？多年前你已经看见我死了，而且不是死在你面前，是死在医院里面。那个大玩具，他指的那个悲剧演员说，那个大玩具要用动人的态度讲说死亡真是可笑。那个悲剧演员又大发雷霆说，你竟敢当我的面笑他，你根本不关心我的命运，以后你想起你曾经把我赶回地狱一定会后悔。他说，亲爱的，没有人要你回去，一切的欢乐都在这儿，每一样事物都期待你留下来。就在他这样继续谈话的时候，那个矮幽灵就越来越矮小，越来越矮小。到后来，高贵的女子需要蹲下来跟他讲话。 那个矮幽灵说，是的，你叫我留下来，可是必须先顺从那些只合适对狗提出的条件。好在我还有自尊，而且我知道即使我离开了，对你也没有什么区别，你毫不在乎我回到那个冰冷黑暗孤单的道路上。他说 Frank，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不要让他这样说，他叫他丈夫不要再听从。你听到这里，你知道我在讲的悲剧演员是谁吗？就在我们心里面另外一个声音，对不对？你有没有那个声音有时候也在你里面搞悲剧？有没有？那悲剧演很得意的喊叫说，哈，你不能忍受这个话，你没有我也能快乐，甚至不愿意听我所受的痛苦。他说停下来，还有时间，你停止演戏，停止以错误的方式利用别人同情心，不要再像你小时候一样，你做了错事不但不道歉，你躲在阁楼上去生闷气，因为你知道迟早你的家人会过去招呼你。你错误的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可是过去的事没关系，你只要愿意停止。可是到后来那个矮幽灵就完全消失了。这个时候高贵女子好像才第一次看见这个悲剧演员，她跟他说 Frank 在哪里，先生你是谁，我并不认识你，可是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留下来，如果能够帮助你，我愿意随你下到地狱去，可是你无法把地狱带到我的里面。可是已经没有人砸枪，他们都一起消失了。不要做这样的人好不好？你现在还有机会，不要让那个自虐啊，那些稀奇古怪的意念留在你身上。那高贵的女子站起来开始走开，那一群人也跟着她，而且欢唱着，他们唱的歌是这样，快乐的三位一体是她的家，没有什么能够搅扰她的快乐，她像鸟儿避开网罗，好像野鹿越过陷阱，上主保护她的心，光辉清明永远不变，夜间的鬼魅不能吓她，白日的枪弹不能使他惊惶，虚伪装成真理攻击他却是枉然，他识破谎言如同明镜，神以无尽的生命充满他，领他了解世人的欲望。所以留心经营你的思想吧。美国的作家梭罗这样讲，他说一个脚步没有办法构成地上的一条路径，一个脚步不能构成一条路径，一个意念也无法组成心思完整的道路，你要形成明显的路径，需要我们一再的走在其上，要构筑一条心灵深刻的大道，必须一再的思想那些我们想让它管理我们的生命的心思意念，听懂吧？那就是在这里保罗用的logizomai 那个字，思念那个字原文的含义，不断思想那些可爱的清洁的有美名的可敬的公义的真实的，只等到我们浸淫在其中，让我们能够按时候结果子。看我们来唱一首什么诗歌，颂赞诗选202首，颂赞诗选202首。